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很高兴您来到零点繁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洪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讲个人布道须知。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洪牧师您好。
您好，大家好。
洪牧师，您上一集跟我们讲到耶稣是如何布道的，那今天你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个人如何来布道。
我们个人布道有一些的须知，我们先来回头看那个耶稣对撒玛利亚谈到他的开始是怎么开口的了。他对这个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我上次提过了，他是非常主动的去来接触这个福音对象。第一样我们须知的就是合一的态度，这个谦卑柔和，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啊。他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29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这个柔和谦卑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人一般来说都是受软不受硬的，你越应对他，他就越反抗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态度要注意了，我们讲话也不能够说太强大声啊、而且我们态度另外就是你要好像做朋友一样，因为朋友就是交往嘛，跟他建立关系啊，不是与他为敌啊，不要让他觉得哎呀，你那好像高高在上这样了，来好像定我的罪啊，或者是命令方式这样了、不对了。上次我也说了，一个好的东西你就跟他说，哎，这位朋友啊，我得到一样很好的东西，真的很想与你分享，可以吗？甚至你要问准啊，如果有人是不愿意听，你也不能够勉强了、等机会了，那个就是所谓态度了。尤其是态度当中，我们好多时候呢没有忍耐，没有聆听那个态度，不断的讲，可能都没有等他的反应啊，不知道他有没有消化啊，接受还没有啊等等，我们一起讲下去，那个就有时候就要留意了、你怎么知道他听得明白呢？所以你还得要怎么样，
听
呢，讲了一段之后问他，哎，我讲这一点你同意吗？或者是你明白吗？你能够接受吗？这样的话我觉得反而比你一下子完全讲完这个就问的时候更好了。
是
啊，是不是？除非那个时间很短呢、我们只能够在那个短的时间之内要讲完这个就问，不然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慢慢跟他聊，慢慢跟他解释，慢慢跟他 来分享这个圣经的真理。那就是忍耐聆听，那个态度很重要。
对，
耶稣这样接纳我们，所以我们也有一个接纳人的心。是啊，我们的态度是要容神一人，当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希望能够带人去认识神的话，就不要了失去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了。第二方面我们要合一的就是言辞了。箴言这样说了，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哥罗西书又说什么，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么回答个人。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弟兄姐妹，不要随意的责备，定人有罪。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一些拜拜的人呢，我们就好容易就开口说，哎，你拜的是偶像啊。当然那是对的，也是，但是我们不能够一开口这样了吗、你同意吗？
是
啊，所以这个言辞还得要调一下， 跟他先聊啊，到底你相信的是什么呢？可不可以告诉我啊？我们不一定要开口就责备他嘛，这样的话让他来真的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所相信的与他们所相信的不一样。这个言语的柔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圣经说我们要说出良言与恩言出来，箴言书16:24怎么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那个传道书也说，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这个良言与恩言是非常重要。当我们谈论到有罪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少用一个字，你知道是什么字吗？就是理这个字。我们说理啊，他好像真的觉得你在定他的罪了，不如我们改用我们都有罪，大家都有罪，这样的话他就容易下台了，是不是啊？
对，他就我们都是罪人。
对啊，他就不觉得、哎、我有罪，那你没有吗？他就立刻反抗了，是不是？
嗯，
尤其是跟长辈谈福音，我们更要小心我们的言辞啊。尤其是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有时候很容易的惯用一些我们基督徒的俗语啊。
对，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俗语他们根本都不明白，
听不懂，
听不懂了。譬如说，如果我跟你说，哎，你知道吗？耶稣是我们的挽回剂。我们的说话有时候也没有好好来思考，让对方能够觉得明白，容易清楚一点。所以，其实传福音不用太深奥的言辞了。那保罗也是这样说：你们为我祷告啊，使我将神的奥秘来清楚来讲明出来。为什么？因为人的需要呢，就是要清楚简单，是不是啊？
对
啊，如果能够深入浅出多好啊。第三点就是表达了，合一的表达，刚才是言语，那个表达我觉得有几方面也可以值得一提的。因为当我看耶稣基督他讲福音的时候呢，他是引起对方的兴趣，启发对方的，用水来做一个开口，很好啊，启发他了，讲到哎，我要你水，但是你知道还有一种水喝了之后永远不渴。那我们传福音有时候就要想一想，到底跟这个人谈福音的时候有什么可以引起他的兴趣呢？他可能喜欢谈新闻的，那我们就跟他谈谈新闻吧，从新闻当中怎么来聊聊聊聊到那个所谓宗教信仰，那个很重要，可以啊，有切入点的。比如说有老人家比较喜欢谈健康的，
对，
你就跟他谈健康吧，从肉体的健康讲到什么
永恒，
永恒啊，我们心灵里面的健康啊，因为现在的时代心灵的健康更重要了，尤其是在疫情当中，你知道了，每个人有时候待在家里面是好闷啊，如果你得到自由你就好开心的啦，现在要感恩的啦。所以我们谈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在谈到哇，原来我们能够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好开心的，这样的话就一个很好的表达了。那保罗讲了一句话很重要，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啊，这就是因为知道这个人应该跟他聊什么，让他有引起他的兴趣，尤其是属灵的事，你不能够一下子就跳到那么我们容易明白的啊，你要得永生啊，你知道永生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是太渺茫太遥远了。有些老人家说什么是永生啊，永远不死吗？啊，那我就不要了，你看我老了，我的骨头都痛了，我的腰都痛了，永远不死啊，就永远受苦啊。有一个老人家就是这样说了。
哦，真的、啊、
真的。所以你看，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表达就讲到就是不清楚了，或者是有时候没有向着这个应该说什么话的人就说他明白的。尤其是我们表达当中要看你面对的可能是比较理性的人，你就用多理性的东西来跟他谈了。如果是用情感比较丰富的人，可能你就要多一点的情感，多一点的例子，多一点的见证。所以这就是怎么样那个表达的意思。尤其是你的表达如果能够鼓励到人来寻求真理的时候，这也是可以学习的了。求主来帮助我们在那个表达上也要操练一下。第四点就是我们的叙事，就是合一的信息，就好像简单来说就是对症下药，就是说针对还没信主所需要的信息，比较生活化的信息。我就想到那个使徒行传6:10讲到史提凡他被反抗嘛，然后呢史提凡呢就跟犹太人来讲福音了。6:10这样说，史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 为什么他讲的话众人抵挡不住？当然一方面是有圣灵的感动，他有力了，是不是？
嗯。
但是他这里说他是以智慧说话，他的智慧就告诉我们他讲的信息是刚刚好针对他被定罪的个内容的要解说了。那个时候犹太人把他抓的时候觉得他亵渎那个神的话语律法啦，跟那个圣地嘛，所以他就跟聚街主要是两方面来跟他们说到为什么他所讲的信息是非常正确的呢、啊、所以这个合一的信息这是很重要，因为每个人他有他的信息需要的。譬如说耶稣对撒该说你快下来我要住在你的家，刚才提过了吗？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要住在他的家？所以他很孤单，没有人喜欢他。你看他所需要的信息，我觉得耶稣讲这句话很好，我要住在你的家。耶稣是何等圣洁，何等荣耀啊！圣经不是说吗，他欢欢喜喜的下来。我觉得对症下药也是我们要操练一下的。所以当我们来谈福音的时候，这个合一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他到处去游行的时候就看见他们拜拜，因为他一开口就说啊，我知道你们很热心来拜神的、啊、但是你知道吗，你们所拜的一个神叫卫士之神。他找到这个切入口，他就跟他们说，你所不认识的神我现在就告诉你。从那个很多神的观念一转到怎么样，你要拜造物主、啊、所以他开口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呢、啊，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一起讲到这位独一的真神，教他们不要拜人手所造的，那就真的那个合一的信息、嗯、我们必须传讲的信息肯定是要传讲真神的信息了、啊、因为很多人不认识真神、嗯、我们要传讲基督了，还有呢，我们一定要把基督的救恩来讲清楚。
是谁赐给我生命，是谁挪去我痛苦，是谁拨开我心中的迷雾，带领我走人生的路，是主赐我新生命，是主挪去我痛苦，是主拨心中的迷雾，带领我走永生的路，把我心中的爱化作对你全然真诚的仰慕，愿我心中最虔诚的祈祷化作你恩典的祝福，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第五点，合一的答问。你传福音的时候，做个人布道一定有一些问题或者反应，你要去面对的。好像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这个妇人就问他问题啦，是不是啊？你是犹太人，怎么会向我这个撒玛利亚人谈道了？一起讲下去，你能够给我活水吗？啊，真的吗？啊，你是谁呀？等等，很多的问题，其实耶稣都一一的给他解答了。这点也是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做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最怕就是面对问题嘛。一问卡着，糟糕了，所以就不敢去传福音了。所以我们这些装备啊，还得要去学习一下。很多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了解，怎么回答，这个很重要。但是糟糕的就是好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信耶稣就觉得好好好，却没有真正的来去深入一点了解我们的信仰到底真理方面是怎么一回事。看你的神那么好，为什么很多苦难的世界他都不理啊？啊，一个小孩子他在沙滩里面玩，但是一个海浪把他卷走，你的神不眷顾他吗？好多好多这些问题啊，尤其是苦难的问题不容易回答的。或者是你的神是全能的吗？为什么不创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呢？等等这些问题装备自己，以致让我们能够答对他。尤其是啊，当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合情要合理嘛，啊，而且引经据典嘛，你所引用的是什么东西以致我能够顺服啊。你记得保罗讲那一句话很重要啊，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可佩服的。你要解释什么是可信呢？你要叫人知道为什么信耶稣是叫我们真的要佩服的。这些希望能够讲完之后能够可以帮助他了解一下，是不是啊？尤其是当我们答问当中，我注意我们不要勉强回答，不知道就直接说吧，我暂时没想到。我教导大家一招走天涯，你要学吗？
要学。
如果我们怕被问到不懂得回答的时候，你就直接跟这个朋友说啊，问得好，下回分解。哦，我暂时还没想到啊，但是不等于你输啊，不等于你失败啊。好多人以为哦，不懂得回答会难阻他信耶稣。 No， 不会啊，不会这样的。他不信耶稣就不是因为你不能够回答他的难题，不过他不认识救恩，不知道他需要救恩，他不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合一的答问其实非常重要。所以以后你再不怕别人问你问题了，问了你的时候你不懂得你怎么回答，问得好，下回分解，约他下星期再见哦。那下星期之前你就怎么样
准备，
准备做功课，
嗯，
啊，回去好好来查考，或者是问你的牧师传道人，然后呢找到答案之后又约他来谈了。哎呀，朋友，你问的问题我帮你查考了，啊，现在我回答你了，你明白吗？啊，如果他明白又问你一个问题你又不懂的，那怎么办呢？
问得好，
然后学会了太好了。所以所有难题我告诉你都不应该是难题的。
可以去看洪牧师的所写福音疑难问题解答。
哦，谢谢你帮我卖广告，我都没想到OK， 我再谈第六点呢，合一的辩论。不但是被问问题，有时候会辩论的。有人说哎呀，传福音不要辩论吧，谁说的？你读圣经，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保罗跟人辩论，他特别的引圣经来辩论。最重要你的辩论是怎么辩，一定要留意，就是不要凭血气。用血气去辩论的时候大家都乏路了，真的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
神的意，
神的意嘛，所以还得要怎么按得住， 啊，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就忍按耐不住了，就有时候跟人吵了。很多人对我说，我跟家人传福音吵的就吵了啊，就不欢而散了。哎呀，那就因为辩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凭着血气了，我也犯过错的了，所以大家一起来留意了。而且当我们辩论当中不要离题了，越讲越远了，远到地步就是忘记把最重要的重点耶稣基督讲出来。因为你也讲耶稣基督其实没有很多可以辩的，
对
他的历史性，他的真的所讲的话，
权柄，
他的权柄，他所做的事情全都是好的嘛，你怎么辩啊？你怎么能指出他的罪啊？啊，所以这个辩论还得要来留意一下了。尤其是你学会一样，就要多用见证，你用多用见证去辩论的时候就没得辩了，因为见证是你个人的经历嘛，真实的事情嘛，你不能够推翻了，这是我个人的那个体验嘛，是不是啊？
是的。
所以这个辩论也有话可以说的了，甚至呢说，哎呀，这个时候真的不能够再辩，那你要转换话题了，或者是呢下回再战，是不是啊？
是，
要像刚才我说，哎啊，下回分解。所以这个辩论也要留意了。第七点，合一的结束，像耶稣基督跟那撒玛利亚妇人来谈到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好的结束了，邀请他对你说话的就是他了。这撒玛利亚妇人就接受他，当然每个人我们跟他谈福音之后不一定就一下子就接受，但是起码你懂得邀请他，那么好的救恩，你不如打开你的心试试去尝试。如果那个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不如你就好好来祷告一下吧，自己去经历神啊，或者是鼓励他继续去寻找真理，不要放弃。你要提供他一些的资源啊，或者是邀请他去一些教会啊。最重要就是你要为他祝福啊，传福音他不一定立刻就信耶稣，但是起码你带给他祝福。所以我鼓励大家要学习为别人祝福祷告，然后呢再跟他来交换通讯，然后有机会再跟他联系啊，因为现在通讯都好方便啊，用卫星啊，用那个其他的电邮啊等等，其实都是我们应该要抓得紧来用的。最重要就是我们接触是一种的不是缓解，乃是希望能够继续去跟进他啊，尤其是你知道他的需要的时候去关心他，这就是让我所说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要注意的第七方面的那个接触。好，最后一点还是要提的，就是呢我们避免很容易犯的毛病有几方面的。第一，我们不要太急要人觉知，你接知就是耶稣了，不要等了。当然我们的鼓励了，但是我们不能够强迫人的，尤其是你还没有完全清楚讲解那个救恩，或者是他还没完全的清楚这个救恩，要他觉知的时候那就不行了。当然我们很急了，希望他这一次谈完就信耶稣，但是其实反过来问的，你自己听了多少遍才信耶稣了？听了好多遍的，是不是？
是的。
每个人不同，有些人比较单纯一点，可能在圣灵感动底下可能听几次就可以信耶稣，但是很多人都要真的要想的啊，他对你说我还是要想想，或者是有其他的理由，不能够太急了。而且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些同理心，感受对方所感受到的，他有压力啊，他可能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要感受一下他到底对基督教为什么那么反感啊，或者是一些受过的伤害啊等等。所以我们特别要留意这一点，尤其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缺乏爱心与关怀与他建立关系，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因为有人说啊，这个基督徒跟我传福音的时候都对我很好啊，但是当我还没不信耶稣的时候他就不理我，对我不好了。你听到这样的说话的时候也得要反省。
是，
当然我们有时候就会这样啦，如果对一个人讲福音他不信耶稣的时候，我就转移到另外一位，对他可能有一点忽略，但是也要小心处理这一点了。反而给他鼓励之后他真的不理睬你的时候才比较少一点去接触他。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本末倒置。为什么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强调信耶稣的好处，却没有提到人要认罪悔改跟随主。你说平安喜乐要不要啊？很多人都要，但是如果叫人信耶稣，不单是叫人得到这个好处吗？叫人与神建立关系，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这个很重要，不是叫人得到这个好处而不要主。我们最重要就是他能够跟随主，知道耶稣就是他个人的救主，这样来传福音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比较准确了。尤其是你只是关怀他没有传讲救恩的时候，那不行了。所以好多人说，哎呀，我认识很多基督徒啊，你们都很好啊， 就停留在这里了啊，不行啊，我们有接着反应的人呢，我们就对他说，哎，不是因为我们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啊，所以你对我们好感，我谢谢你，但是最重要就是你要对耶稣有好感啊，你真的要知道他爱你，他愿意给你救恩啊。最后一点避免的就是灰心，传福音有时候会灰心的，因为传了传了还没信主，那么传了那么多还没有一个人得救，哎呀，这些就使到我们觉得自己没用了，那不必要的，因为你的责任就是尽量去讲去关怀，至于人信主还没信主交给神，但是最重要就是不要失去你的热情，因为圣经说嘛，你要去去到地极嘛，直到世界的末了了，所以我们什么年纪都要传福音，从年轻的信主很好，一直传传传传到年老了，老人家要不要传福音啊？要，是不是啊？我的爸爸90多岁也去传福音啊，起码他不懂得讲，他要发单张啊，跟简单对人说耶稣爱你啊，信耶稣很好啊，啊，所以其实这个传福音的热情我们真的需要加油的，因为今天还有很多人没听到福音，还有很多人在救恩的门外啊，我们这个福音真的需要更多人传出去，耶稣基督快来了。
非常感谢洪牧师的讲解，我们了解了个人布道的须知，求主来帮助我们用谦卑柔和的态度，合宜的言语表达信息，答问辩论和接受，也知道一些避免必要的一些问题，让我们在传福音的大使命上，每个人都能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将福音传到地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赐福您。
愿神祝福大家。
你将我从灰烬里拾起，恢复我做你宝贵儿女，复生我愿更多明白你心，了解你为何微笑，为何哭泣，我活着不再为自己，容我